我将继续教导伙伴关系的大能，真的非常好。我讲了很多东西，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观看我讲的教学存档，或者你可以获取这些资料，在我们的网站里，你也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有许多可以把它们好好利用起来的方法。但我告诉你，这很重要。很多人都听说过给予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系统的去做，没有策略性的去做，他们只是在情绪化的给予，我称之为情绪化捐赠，反应性捐赠。如果你只是偶尔情绪化的基于感受的给予，你的生命中就不会有持续的兴盛涌流，就像是一个人走出去播撒种子一样，如果他只是隔一段时间扔出一颗种子，他们的收获是不会和有计划提前考虑的那些人一样兴盛的。你知道，农民们并不是坐在那儿，何时想撒种了就撒种，给予有期定时，撒种有期定时，收割也有期定时，它必须是有条理的，是策略性的。同样的，你的给予不应该只是情绪化的，不应该是零星的，应该是有目标的。当你成为一个事工的合作伙伴时，无论是教会还是事工，我并不是单单指我自己，这对于你、你的教会、其他一切来说都是如此。你需要在一致性、系统性的基础上给予，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伙伴关系的大能。对于教会和你所奉献的事工来说，其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为你带来了多么大的祝福。昨天我引用了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感谢神，感谢腓立比人在福音上的伙伴关系，这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其中 koinonia 一词译成英语是 fellowship 相契合，在希腊语中其字面意思是 koinonia 合作伙伴关系。这群腓立比人是保罗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的意思是一个人所给予的超越了他所获得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去麦当劳，你要为你吃到的东西来付钱，但如果你给予的比你得到的更多，如果你主动给出一份奉献，那么你就会成为合作伙伴，就会成为一个投资者。你给予麦当劳的帮助远超过他为你提供食物的成本，你将帮助他们去接触更多的人。当然，麦当劳不是那样设立的，所以人们不会那样做，但对于一个事工来说，这是你要做的。如果你的给予只是为了获得能帮助你的资料，这是一码事，这也很好，在其中也有祝福。而伙伴关系是指你的给予超过了使你自己兴盛和领受的成本，你要去帮助其他人。这些腓立比人就是使徒保罗的合作伙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中，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这番话是说，那时候他们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手机，没有邮件系统。比如说，当他被捕并前往罗马的途中，保罗是身无分文的。他在犹太被监禁了两年，然后在前往罗马的途中被关押了一年。他在马耳他岛上遭遇了海难，这群腓立比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但是他一到罗马，这群人就在那里找到了保罗。他是在被囚的地方写这卷书信给腓立比人，这就是他所说的，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换句话说，你们之前就想要帮助我，但他们不知道保罗身在何处，不知道怎么联系他。接着他在第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说，我感谢神，并不是因为你们找到了 我，捐助了我。正如我昨天在节目中讲的，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的第27至28章，保罗在罗马被捕了，但他被允许在租来的房子里住了整整2年，但他被软禁，他没有人身自由，但他们允许他租住一间房子。囚犯是怎么能租房子的呢？是因为这群腓立比人，也有可能还有其他人。这群腓立比人打发人来给保罗带来了钱，支付了他租房的费用。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些人是保罗的合作伙伴，他们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他们已经领受了福音，得着了真理，他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这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在帮助使徒保罗在罗马向尼禄和凯撒家里的人做见证。保罗在那里产生了影响，是腓立比人在支持他。保罗说，我喜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们前来帮助我，而是因为你们爱我，你们爱福音，你们投入了自己的钱，这笔钱表达了你们的心，你们播种了自己的时间与才华，这笔钱是你们劳动的报酬，你们将自己和所拥有的一部分作为种子播撒，为要把福音传给其他人。这就是保罗喜乐的原因，并非因着他收到的钱，而是因着他知道这些钱会祝福其他人。嘿，这真是太棒了。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另一节常常被断章取义的经文，我们把它当成了一句笼统的陈述，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的确是如此，这样应用也并不是完全错误。但当你把它放在上下文中来看时，保罗是说他已经学会了在财务困难一无所有时怎样处事，他已经学会了怎样处卑贱，也学会了怎样处丰富。他特别谈到了是在财务的领域。再说一次，我认为这句话有多种应用，我引用过它，也那样使用了它。我并不是说这是错的，但你得记住上下文。保罗是在说财务问题，有些时候人们支持他，有时则因着缺乏机会，大家没有能力知道保罗身处何方，而他已经学会了如何调整，并借一切努力继续他的事工。在第14节，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换句话说，他是说你们差人来找到了我，并且锲而不舍，这是件好事。当你的给予超越了直接从事工获得资料，这是美善的事。当你成为事工的合作伙伴，你的给予超越你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帮助别人时，这是美善的事。保罗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这是一件美善的事。之前我曾提到过，但第15节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很有能力的。他说，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这真是太悲哀了。使徒保罗摆上了自己的生命，他遭受的苦难可能比绝大多数蒙召进入事工的人还要多，他比大多数人受苦更多。然而保罗还在当地时，他服侍过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帮过他，他们可能邀请保罗到自己家里，也许保罗住在他们家中，在那里吃饭。保罗还在时，大家也许帮助过他，可一旦他离开了，就眼不见心不念，大家就都在个人自己的生活中奔忙了。现今也有这样的事发生，有些人只关心自己。不管怎样，我不是要谴责任何人，但我想说的是，这种态度很糟糕。如果你一心全都扑在自己身上，你的包裹就会很小。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而传道人们又多次利用这一点来操纵人们。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耶稣说的这些话，但这绝对是真的。对于我来说，给予比接受更好。你知道吗？如果我有很多钱，花也花不完，我很愿意一直给予。我捐赠出了很多钱，我每个月都捐出数十万美元，无法准确度量的资产。 不但如此，我们还会免费送出我的绝大部分资料。你知道吗？我刚开始进入施工时，我会告诉大家这是免费的。大家认为我根本不想要他们的钱。事实上，在我们还用合适磁带时，我会按主题把磁带堆成30张一堆。我们还会为大家提供购物袋，人们会走上前来打开购物袋，把30张相同主题的录音带一股脑地塞进袋里。我也允许他们这样拿。但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并不好，于是我们开始鼓励大家每人每周拿5盒磁带，再后来是每人每周3盘磁带，我们会免费赠送给他们。到了最后，我开始说，听着，我们鼓励你奉献，如果你给予，神会祝福你，但如果你无法给予，你也可以领受磁带。我们通常会以专辑或其他形式价值20或30美元的东西，我们会说这是他的建议价格，而其中所包含的教导，我们也会在之后一个个的免费送出。我的愿望是给予，我们也鼓励大家的回馈和奉献。但我想说的是，若你真正明白了给予的好处以及它是如何祝福你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使徒保罗知道他的合作伙伴所给予的超越了只为自己得着真理的代价，他们还想分享并帮助其他人得着真理。保罗知道归在他们账上的果子会渐渐增多。我在本周早些时候提到过，这果子不仅是指金钱在今生百倍回到你身上。我记得马可福音10章30节讲到，今生你会得到百倍的回报，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你今生会得到百倍的回报，但是不仅仅是在今生，在永恒中，当你进入永恒，会有人来欢迎你。如果你真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你明白保罗所说的，你们账上的果子必会渐渐增多。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神的启示，如果你敞开你的心，让圣灵就这件事对你说话，这会改变你全部的理念。你不会再去思虑我能得到多少。你知道，基本上美国梦就是说，要尽你所能得到一切，坐在上面享受，什么都不做。这是大多数人对待生活的方式。但如果你明白果子，如果你明白你可以把钱变成，你知道，人造的东西，纸或是硬币，你把一种在某天将被摧毁的东西变成了，钱是会消失的，将来整个地球会被炙热的高温摧毁。我保证，哪怕你用钢铁建造房子，用石头建造房子，一切都会融化，总有一天都会消失。不管你怎么投资你的钱，假如你把钱投入到珍贵的珠宝上，或钻石等等我们所知道的最坚硬的物质上，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消失。但如果你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投入在改变人们的生命之中，那么这些暂时的、有期限的东西，金钱，就能变成永恒的东西，就能改变生命，而这将使你在永恒中受益。如果你真的明白保罗所说的，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若你能明白，这会祝福你，那么它将改变你的全部行事方式。你不会再说，神啊，我能得到多少呢？我的房子能有多大呢？我的意思是，你的浴室要有多大才能够让你解决个人问题呢？ Amen。 你知道，我去到过世界各地，去过世界各地的家庭，典型的美国浴室比大多数人家里的卧室都大。我的意思是，你的房子得有多大呢？你晚上要睡几张床呢？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神很小气，神不希望你有一个好住所，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想说的是，大多数人关注的都是自己的财务状况。但当你正确地理解这一点时，保罗是在说，我说的不是这些物质，我盼望得到你们的伙伴关系，并非是因着这对我有好处。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果子也包括金钱，这样你就能在今生过得兴盛，但主要是在永恒之中。当你投入，当你成为合作伙伴时， 我是说，其回报是世界上最好的回报，把将会湮灭的东西，金钱，变成永不消亡之物，使之成为永恒之物的人，他绝对不是傻子。你有一个机会把暂时的东西变成永恒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为长远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思想永恒的事，我保证我们会过一种更节俭的生活。再次强调，请不要误解，我不是说神想要你贫穷，想要你只有一套衣服之类的。神是全能的神，并非小气的神，他并不介意你拥有好东西，但我的意思是，重点不应该放在你得到了什么之上，重点应该放在给予。而且你知道吗？很难向人们解释这些，你必须借着启示领受。但我还是要说出来，盼望圣灵能帮助你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你首先寻求神的国，不是第二位、第三位，不是在你所有需求都被满足之后再去寻求神的国。若一个人把神的国和他的义放在首位，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他了。出自马太福音6:33，这节经文的前一节中列出了这些东西，你吃什么，睡在哪里，穿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你的需求。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他会超自然地照顾你的需求。再说一遍，并不是说在你一无所有、生活水准贫困时，把你拥有的一切都给出去。但若你把神的国放在第一位，神会出人意料地把你照顾得更好，比你自己有意识地照顾自己更加好。我真的如此相信。我可以给你讲述一个又一个见证，这部专辑里就包含了这些见证故事。你知道我有几位好朋友，李克和米茨普德尔夫妇。当李克和米茨第一次听到我的信息时，他们还住在大众甲壳虫车里。那时的米茨已经怀孕8个月了，他们睡在大众甲壳虫车里。他们曾经一无所有，但他们开始掌握了这些真理，他们开始兴盛了起来。现在李克拥有了自己的出口业务，我不知道他们的业务系统价值几何，但我知道他们为我们捐出了许多钱。他们是蒙福的，是富足的，神使他们亨通。我知道他们在迪拜有办事处，是国际化的事业部，他们白手起家开始兴盛起来，但他们的心是要给予，他们是给予者。我告诉你，当你有这样的态度，若神能借着你用他的财富建立国度，并祝福其他人，那么他会把钱交给你。事实上，哥林多后书9:10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这节经文说，神赐种子给撒种的人，并不是在说实体的种子，是用种子作为金钱的例子。如果你看一下8:和9，这2章中的每节经文都在谈论金钱，把钱与种子做比较。因为就像种子一样，你可以吃掉它，你可以把种子用在自己身上，对你也有帮助。但若你把所有种子都吃光而不播种一些，最终你会挨饿的。同样的，对于金钱来说，你可以使用金钱祝福自己，这很好，神想要祝福你，照顾你的需求，但你需要足够聪明播种一些，否则将来你会挨饿的。所以这节经文说，那赐种给撒种的，你可以说赐金钱给给予者的，那些愿意撒种的人，那些不会把所有钱都为自己所用的人。让我这么说吧，如果你是缺钱的，那是因为神看见你并不是一个撒种的人，一个给予者，他看见你是一个索取者。你就像吸尘器，不停地吸，把所有的东西都吸向自己。我想的都是，我的名字叫吉米，给我更多，给我更多。这是大多数人的态度，你试图把他们都消耗在自己的身上。但如果神能找到一个给予者，一个撒种者，神就会把种子赐给你，他会把金钱交给你。如果他能借着你使用金钱，他就会把金钱交给你，这是大有能力的。我知道有些人心想，这是说不通的， 现在的我还没有足够多的钱去买我想要的一切。假如我取出我所得的一部分把它给出去，我的钱就会更少。我没有朝着我的目标前进，我远离了我的目标。你知道吗？如果神不曾应许，那么的确是如此。神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路加福音6:38。假如没有这样一位神应许说他会把种子赐给愿意给予的人，那么取出你所拥有的一部分并把它给出去，的确会让你离目标更远。但既然有一位神使你兴盛，并应许说你把他的国度和他的义放在第一位，他会把这其他的一切都赐给你。既然由一位神应许说当你开始撒种时他会使你亨通，那么通往兴盛的道路就不是靠着囤积和抓取，而是靠着张开你的双手去撒种和给予。你可以用给予让自己走向兴盛。 Amen。我知道我以前说过，有数百万、数十亿人每天都可以观看这个节目。我也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我有时间，可以举一些例子。你知道，我甚至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数字。杰米和我已经给出了价值数亿美元的教导。我免费送出了书籍、CD 与 DVD。我并不特别清楚，但我们可能送出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实物专辑教导。如果再加上网站，在我们的网站里有400多条我的教导可以免费下载。我们的很多视频和内容都是提供免费下载的。我们已经给出了数以亿计的教导内容。正常来说，这是完全说不通的。然而，神已经不断地祝福我，大大地祝福了我。我的意思是，神使我兴盛。我是在告诉你，这是起作用的。我可以向你介绍具体情况，也可以谈谈我的房子。我为自己建房子时，所花费的大概只有原本造价的一半。我能这样是因为我是一个给予者，我是一个撒种者，神祝福了我。也有人们来用祝福回馈我。这是有效的。我知道有些人心想，我不相信这个，那么这对你就无效了。但是若你相信它，并将其与信心调和，这就是你兴盛的方式。你需要成为事工的一个合作伙伴，你需要成为一个给予者。你知道，我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分享，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会继续这个教导。